二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2026年经济初探，中国失业大军去哪了？第二个是中国关押记者世界第一啊。第三个是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22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保护记者委员会1月21号发布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国连续三年成为全世界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截止去年12月1号，中国关押了51名记者，当然这是有限的，就是我们知道的有限。其中31名记者被关押的理由是颠覆国家政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个罪名都是口袋罪，定义宽泛，很容易定罪。报告指出，全球有330名记者因为从事新闻工作而被关押。关押新闻工作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依次是中国、缅甸、以色列、俄罗斯、白俄罗斯。那么三分之一在押的记者被虐待，1/5在押的记者遭到酷刑或者殴打。被中国关押的记者包括张展，他是公民记者，2025年9月以寻衅滋事罪被判有期徒刑4年。董玉玉，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2024年以间谍罪被判有期徒刑7年。那么黎智英，苹果日报的创始人，2020年12月以来一直被监禁，到现在已经78岁。阮小环，网名叫编程随想，2023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7年。这是第一。第二，有网友在推特上爆料说，有人把提出美国斩杀线的博主叫劳 A 扒了个底朝天。那这个劳 A 到底是谁呢？他发明了一个叫美国斩杀线啊，成为一个非常，基本上是非常轰动的一个舆论关注焦点。劳 A 本名叫孙选仲啊，东北人，他从来就不是22岁去美国的大三本科生和收尸人，而是一个30岁的东北故事大王啊。他讲述的美国奇葩故事基本上来自美国贴吧里面的都市传说啊。那网友根据劳 A 的出入境记录复盘了他在美国的经历。2012年劳 A 第一次入境美国，当时他17岁。那么因为他在美国的社区学院基本上都是2年制，推算他当时是在美国读高中。2021年劳 A 再次赴美读西雅图的绿河学院。2015年劳 A 参加留学中介举办的活动，留下了他的照片。那么这个时候他的状态是绿河学院在读。2016年劳 A 专科生本科失败回到中国。那么当时的有出入境记录为证。那么随着美国斩杀线的热度升高，劳 A 1月22号在微博开了新的账号，叫斯奎奇大王劳 A， 一天之内涨粉25万。那么微博上的话题，这个网友开始打假，那么冲上了热搜，结果就是大量的水军出动，统一口径，劳 A 的身份是真是假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斩杀线必须是真的，说的是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啊，这是第二。所以这是一个中共用来麻痹人民的一个谎言啊，这是第一。第二，第三，路透社报道，美国1月22号正式推出了世界卫生组织，但是美国仍然拖欠了2年总计2.6亿美元的会费。根据美国法律，美国应该在退出前付清所有的费用。美国总统川普在去年上任的第一天就签署命令，宣布美国会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那么这项命令1月22号正式生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世界卫生组织没有能够有效地管控 管理和分享信息，导致美国损失了几万亿美元，疯吧啊！这个川普总统的团队都很疯狂，张嘴都大树啊。所以呢，暂停继续向美国卫生组织提供资金，其实不是向美国卫生组织提供资金，你要向他交会费啊。美国是世界卫生组织最大的资助国，提供 18% 的资金啊。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导致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预算危机，到今年年中世界卫生组织将会裁减1/4的员工啊。那么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曾经说过，他会努力向川普游说，说世界需要卫生组织啊。那么美国退出将会削弱世界卫生组织的系统和协作机制，导致全球难以侦测、预防和因应健康威胁。世界卫生组织有没有毛病？当然有毛病啊！啊，哪有没有毛病的组织？就算是你川普公司，也是一堆的毛病啊，对不对？破产那么多次啊，所以一定有毛病。有毛病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怎么改进它。川普的这种态度，目的是什么？目的还是退群呗啊。第四，《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月22号向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啊，这个叫戴德县巡回法院起诉摩根大通和他的 CEO 戴蒙，索赔50亿美元。那么川普指控摩根大通在2021年1月6号美国国会骚乱事件之后关闭了他的账户，目的是和川普的政治立场保持距离，他是说他是政治报复。摩根大通回应说，他不会因为客户的政治观点而关闭账户，关闭账户的原因通常是法律合规或者是监管风险。摩根大通关闭川普账户是2021年的事情，川普五年之后才起诉他，说明什么？说明他像双方的关系不好了呗啊。戴蒙一直希望和川普保持良好关系，并且支持川普的一些政策，不过戴蒙也对川普的立场提出过质疑或者批评，比如关税，比如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比如说信用卡利率等等啊。戴蒙还在达沃斯论坛上批评了川普的移民政策，我估计就是不高兴了。那么另外，川普在起诉书中并没有提供直接的证据啊。那么如果川普后续拿不出证据证明摩根大通是出于政治动机关闭他的账户，川普这个起诉又要输啊。川普当了总统之后就不断的告，一告就是要求别人赔10亿为单位的赔偿啊。那么基本上川普没赢过啊。那川普通常什么情况下会赢呢？就是官司都没打，对方先输啊，先认怂啊，川普才赢的啊。川普在法庭上没赢过啊，这是第四六。纽约时报报道，纽约时报和西耶纳大学1月22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 40%， 比上次的民调下降了3个点啊。那么川普的反对率是 56% 啊，那么比支持率高出了16个点，也就是说川普的净支持率是负16% 啊。那 55% 的受访者认为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川普第二个任期的第一年不成功啊，55%的受访者认为，4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比一年前更差，只有32%的美国人表示比一年前更好，哎，这就是川粉了啊。那么4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在恶化，42%的受访者预计川普是美国最糟糕的总统，啊，这就是民主党了。63%的受访者不支持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工作表现，63%。61%的受访者认为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执法过头了。那么这次民调是1月12号到17号进行， 访问了1600多名美国注册选民，这全是注册选民。川普对这次民调的结果很恼火，他就发帖说这些信息是犯罪行为，说他要把这个民调列入纽约时报的诉讼当中啊。川普去年九月告纽约时报说他诽谤啊，还告了他3名记者，要求赔150亿美元啊。我不知道他怎么打得赢这官司啊。第六，纽约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最高法院1月21号就美国总统川普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一案召开听证会，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索尔代表川普政府出庭啊。索尔表示，总统有权基于自身判断解雇受保护的官员，并且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解雇决定，不需要额外程序。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大法官对川普罢免库克的理由的正当性提出质疑。大法官卡瓦诺是川普任命的，如果总统解雇决定完全免于司法审查，那联邦储备法案当中有正当理由方可解职的规定就形同虚设啊，进而会削弱甚至摧毁美联储的独立性。大法官巴瑞特质疑川普不给库克辩解机会啊，基本上大法官的态度都是倾向于让库克继续留任啊，而且都质疑这个川普的理据啊。那库克在听证会结束后说，只要他还在美联储，就会捍卫政治独立的原则啊。那么川普以所谓的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去年八月说要开除这个库克，并且要求颁布紧急命令暂停库克的职务，但是去年十月被最高法院拒绝，库克至少要留任到2026年。美联储1913年成立以来从来没有理事，没有任何一个理事被总统解雇啊。这是第六、第七，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社交媒体这个上正在流行一份不消费的挑战啊，那么英文叫做 No Buy Journey 啊，这一月份不消费的挑战。挑战的要求就是在一月份之内啊，就在这一月份不买衣服，不买护肤品，不买电子产品，只付房租、水电、食品和交通啊，食品、交通可以买。但是其他东西都不能买啊。那么这股风潮现在在年轻人当中迅速的传播，年轻人还在社交媒体上设定规则，要记录他的进展来强化他自律啊。那么这个有一个金融机构对2000多名美国成年人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5%的受访者尝试过一月不消费的挑战。25%啊，超出想象。45%的人表示生活成本压力是参加不消费的主要原因啊。消费研究者认为不消费是经济不确定下的心理反应，大家没办法控制房租、食品跟交通的开支，但是可以压缩其他的开支，来有获得一种叫什么掌控感。这是第七、第八，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报道， TikTok 是1月22号宣布成立合资公司TikTok USDS Joint Venture 啊。那新的公司负责 TikTok 在美国的运营，满足美国政府的国安要求。那么中国和美国这有关 TikTok 的争端从2024年4月开始，因为国会通过一个法案要求TikTok 在2025年1月19号之前和字节跳动剥离啊，否则美国就要停啊，就要下架啊。那么之后就经过谈判，最后达成协议啊。那么新的公司是由川普的好朋友们来控制的啊。这是一个极其腐败的行为啊。川普利用自己的权力让他的好朋友啊占据各个重要的岗位上啊。第九，法广报道， 法国海军1月22号在地中海扣押了一艘疑似属于俄罗斯幽灵船队的游轮。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这艘游轮受国际制裁，并涉嫌悬挂虚假的国际国旗。格林奇号正在由法国海军舰艇护送到锚地进一步的检查。那这次行动得到了包括英国在内的几个盟友的协助，这是法国在2025年9月拦截博拉卡一号游轮之后的第二次行动。英国防卫大臣希利证实，英国提供了监控支持。他强调，英国和盟友一起加大力度打击幽灵轮啊，幽灵船，切断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资金来源。格林奇号游轮是在英国编制的俄罗斯幽灵船队当中的名单当中啊，他在欧盟和美国联合编制的名单中，名为叫卡尔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格林奇号的扣押表示欢迎，感谢法国切断石油贸易给俄罗斯带来的战争资金。大概有598艘涉嫌属于幽灵船队的船只受到欧盟的制裁，那么这些船只使用俄罗斯能够规避西方制裁，同时出口石油。第十，路透社报道，西班牙通勤列车1月22号又和起重机相撞，造成6人轻伤，这是西班牙5天之内发生的第4起铁路事故啊。事故发生在西班牙的港口城市叫卡塔赫纳啊，有一台起重机正在进行路灯作业，它的吊臂伸到了铁路旁边，结果就扫到了列车的侧面啊。这是一起事故，这起事故倒是没有发生很严重的伤害啊，只有6个人轻伤。那么之前3起事故分别是1月18号那么2辆高铁相撞，造成43人死亡，这是一起非常惨痛的事故。另外一起是1月20号也被一列通勤列车被倒塌的防护墙砸中啊，列车司机死亡。那么当天发生了另外一起通勤列车脱轨事故啊。西班牙火车司机工会宣布2月9号到11号举行全国性的罢工，要求加强铁路安全标准啊，这是第十、第十一。俄通社报道，一辆来自中国的旅游大巴1月22号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撞上了一辆重型卡车，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事发地点是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的哈桑区，那么靠近中国的吉林省。当时车上有14名俄罗斯人和5名中国人。那么中国驻弗洛迪瓦斯托克总领事馆已经确认没有中国公民在事故中伤亡。俄罗斯从去年12月开放中国公民免签证入境，那么中国游客赴俄罗斯旅游的热度正在上升啊。那么前往俄罗斯的机票预订量增长了5倍啊。不过呢，很多中国游客从俄罗斯回国之后都在说上当了。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哎，不对，过了啊，还有两条，哎，还有两条，抱歉啊。12，房广报道，欧洲议会1月22号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议案，要求对香港官员实施制裁，并且取消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抗议这个黎智英被指控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案件中被定罪，抗议这个香港政府非法判黎智英有罪。香港议会的议案是503票赞成，9票反对，100票弃权。香港这个欧洲议会指出，年届78岁身为英国公民的黎智英啊， 被单独囚禁超过1800天、生命垂危。欧洲议会警告，如果黎智英一旦被判终身监禁，将会成为香港政府动用国安法打压独立媒体、言论自由以及政治反对派明显的证据。欧洲议会这次议案不仅口头要求释放黎智英，还提出了三项具体的制裁主张。第一，要求欧盟委员会启动程序，暂停香港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独立地位，这是就独立关税地位啊，这第一。第二，要求欧盟成员国暂停和中国以及香港的引渡条例。第三，就是对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涉嫌打压香港自由的官员实施制裁。那么黎智英从去年12月到在香港高等法院判两项罪啊，那么现在正在等着判决啊。这是12、13。财新网报道，美国劳工部1月22号公布了这个因为联邦政府停摆而推迟发布的通胀数据。数据显示，美国10月份个人消费支出啊 PCE 和核心 PCE 都是 2.7 啊，11月份的 PCE 和核心 CPCE 都是 2.8。 那么 PCE 是美联储衡量通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另外，美国2025年10月到11月个人消费支出环比都增长了 0.5%、数据说明美国个人消费保持韧性，个人消费占美国经济活动的2/3。那么另一方面，美国商务部1月2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025年三季度的 GDP 终值去年三季度终值 4.4， 经济增长 4.4， 美国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GDP 终值是增长 4.4， 高于初值的 4.3。 这个去年第三季度是两年来最快的季度增长速度啊，一季度是跌 0.6， 二季度是增长 3.8， 三季度是增长 4.4、另外，美国劳工部1月2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上个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20万，增加了1000人、截止1月10号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184万9000，减少了2万6。整体来看，美国经济温和的扩张，消费的增速快于通胀，然后劳动力市场偏弱，但是也没有下降，也没有急剧的下降，基本上相对平稳啊。那美联储是1月27号到28号议息会议啊，预计利率不变啊。这是第13、14，共同社报道。日本总务省1月2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去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111.9%、就是同比上升了 3.2%， 核心 CPI 111.2%， 上升 3.1%、这好消息啊，日本 CPI 已经连续4年上升啊，并且超过了日本央行设定的 2% 的目标啊，说明什么？说明日本已经完全走出了通缩啊，日本已经把通缩的阴霾甩在了后面啊。食品价格上涨是 CPI 上涨的主要原因啊，大米价格涨了 67.2%， 咖啡豆涨了 39.8%， 巧克力涨了 35.7% 啊，我的天啊。那么去年12月份的 CPI 是 2.1 啊，低于11月份的 2.9， 核心 CPI 是 2.4， 低于10月份的 3% 啊。那 CPI 在12月份下跌的原因是高市早苗内阁的补贴政策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2026年经济初探，中国的失业大军去哪儿了？我们从三个层面来讲，一个层面是从省，一个层面从市，还有一个层面从个体，我们从这个三个层面 我们来探索一下中国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这个省呢，我们不可能那么多省一起讲啊，我们讲哪个省，讲浙江省。浙江省是中国第三大的经济体啊，全国排名第三，第一是广东，第二是江苏，第三是浙江啊。那我们讲的长三角的主体就在浙江啊，它和珠三角一起成为中国经济的引擎，所以浙江的经济你基本上可以看它基本上是中国经济的领头羊啊，就是广东、江苏、浙江。江苏跟浙江比呢，浙江会比江苏要好一点。江苏更多的是国有经济啊，浙江更多的是私营经济啊。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去年浙江的经济数据啊，浙江省政府新闻办披露的一些去年的数据啊。去年浙江的 GDP 就是94545亿啊，同比增长 5.5%。那么浙江的 GDP 平减指数负的 0.6 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浙江保持通缩啊，浙江是保持通缩的啊。那么财政状况是这样，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865亿，同比增长 1.8， 全国是增长 0.8， 1到11月份是增长 0.8， 浙江是增长 1.8， 啊，浙江的税收7172亿，啊，同比增长 2.5%， 啊，那么税收占到浙江财政收入的 81%，那么全国的税收是 1.8 啊，浙江的税收是 2.5 啊，那么浙江的经济情况比全国要好一些，这是一个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啊，12471亿啊，同比下降 0.7 啊，那么基本上收入增长，支出下降。那浙江省的财政赤字3606亿啊，赤字率是 3.8%， 那么财政支出的覆盖率 71% 啊。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浙江的财政状况比全国的平均水平要好，这基本上合理，因为领头羊嘛啊，它肯定数据要好，但是浙江的财政状况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它的财政支出覆盖率只有 70%， 它的赤字率有 3.8%。 那么中国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是不可以有赤字的啊，那它通常就是用它发的债来填补啊，其实就是赤字啊。那么今年它的规划经济增长 5%-5.5% 啊，那么全省的预算收入9039亿，同比增长 2%， 支出12500亿，同比增长 1.5%。 那今年预算赤字3461亿，那么比去年要少啊，就是预算赤字要少，赤字率 3.5%， 去年是 3.8%， 也比去年低。说明什么？说明今年的财政政策更保守啊，更加保守。那么从整个的规划来看，数据要比去年略好啊，数据比例这符合中共的规划模式，就是领导在讲这些数据的时候没话讲，大概就是意思啊。那浙江省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要求加力实施8+4经济政策体系啊，安排省级财政资金1053亿，支持高质量发展，占整个财政支出的 8.4%。 全省全口径的科技创新投入达到7800亿啊，而且要确保各级政府的财政性科技资金增长速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幅。那这个支出7800亿占到浙江省省级财政支出的 62.8%， 当然它不是全省省级财政全部的 全部省级财政掏，它是各级掏啊，各省财政、市财政、区财政啊，全部掏，全部加在一起7800亿啊，但是都是钱啊，非常非常大的比例啊，也就是说，浙江省政府拿出了一大块、一大部分的财政力量拿来干什么？搞科技投资啊。那民生方面就是两样，一个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标准，应该是30块啊。第二个，全省30万以上参加社保的孕产妇啊，她在政策范围之内啊，就什么产检费什么零自付啊，就这两个政策，也就是说，在2026年，浙江省的财政。在民生领域就这两个字，就这两个项目，这两个项目我估计都不超过10个亿啊，都不超过10个亿，我估计也就是2-3个亿啊，大概是这个概念啊。那么大家不要以为习近平的薪资生产力和民生无关，你看浙江省的预算就非常的清楚啊，中国在科技领域的投资投入，它对民生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挤压啊，这意味着非常简单的后果，就是老百姓要自己付费啊，政府给的福利是很少的，非常的少，钱都拿去干什么？搞薪资生产力的投资。薪资生产力的投资对中国经济有帮助吗？有帮助，但是没那么大的帮助。为什么？因为它挤压了消费。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消费不足，中国消费不足的背景就是中国政府的，我们讲产业政策。总结一下，浙江省今年就没有新的政策，也没有新的气象，基本上在延续去年持续下行的态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浙江的经济数据保守，就是保守。说明什么？说明整个的宏观经济不具备激进的条件啊，就是整个环境不激进，所以它整个的数据安排的数据都相对保守，都是回落的，财政赤字回落的，财政支出是回落的啊。这是一个浙江啊，我们来看看深圳，深圳看什么？看出口。出口为什么看出口？因为出口去年中国出口大家还记得吗？1.2万亿美元的出口顺差。那海关的数据，人民币的数据就更壮观。去年中国的出口26.99万亿，大数27万亿，同比增长6.1%，连续9年增长6.1%，非常非常非常强势的增长。我们看来看看深圳的情况，为什么？因为深圳连续33年是中国出口城市第一名，连续33年啊，所以深圳的出口状况非常有代表性，因为深圳的出口占到中国出口的10%，超过10%，所以深圳基本上出口有代表性啊。那深圳海关的数据。去年深圳出口了27400亿人民币的出口，27400亿，下降2.5%，就全国是增长6.1%，深圳下降2.5%，进口1.81万亿，增长8%。去年前年深圳出口多少？2.81万亿。去前年中深圳的出口增长15%，前年涨了15%，去年结果跌了2.5%啊，说明什么？说明中深圳的出口受到了贸易战的影响，特别是川普的关税啊，这和中国海关的数据完全相反啊。中国海关数据很特别，贸易战越打，出口就越好。深圳不是，正好反过来。去年前两个月，深圳出口下跌16.6%，啊，上半年持续下跌，一直在跌，啊， 结果是全年出口下跌 2.5%， 这是全年最低值啊。那么深圳的出口占到全中国出口超过 10%， 深圳跌全国涨，里外里差多少？里外里差 8.6% 啊。那么去年2025年深圳有实际出口和进口金额的企业，有实际，他们叫实际的企业多少？62300家出口企业，进出口企业，同比增长 16%， 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增加了深圳市进出口的企业增加了8600家。也就是说，深圳的企业数，进出口的企业数增加了 16%， 但是深圳的这个出口金额下跌了 2.5%， 说明什么？说明每家企业的出口额都下降，对吧？啊，因为你的这个进出口的有进出口贸易的企业增长了 16%， 但是你出口的金额少了 2.5%， 说明每家企业平均出口的金额都下降啊，那说明什么？说明出口不好呗，啊，说明出口不好，说明出口在受到了冲击啊。然后就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是中国出口的主力军。深圳有55100家民营企业做进出口贸易啊，进出口额达到3.12万亿，占全市深圳全市进出口总额的 70%， 啊，说明什么？说明外贸厂跑的差不多了呗啊。我们来总结一下，贸易战对中国出口打击很大，这是真实的情况。我们通过深圳的数据就能看出来，深圳基本上是全中国出口贸易最强的一个市，连续33年第一，去年还是第一，但是去年中国深圳的出口就下跌了，全中国的出口却上涨了，而且深圳是下跌 2.5%， 全中国上涨了 6.7%， 说明什么？说明数据造假，说明数据造假，有可能海关造假，也有可能我们之前讲的叫买单出口啊，都有这些因素，全部都有啊。那么就是你，所以你就这就可以解释得通，解释通什么呢？出口不景气，所以呢本地的消费市面上也不景气，这是因果关系啊，这是出口啊。然后呢就公众号 MON12 啊，1月21号发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很感兴趣。文章的题目叫失业人群不再涌入书店和咖啡馆了。文章说，2年前大家经常讲星巴克里面坐着假装上班的中年人，图书馆里尽是失业的高管啊。他说到了2026年今年，商场里的星巴克真的空了很多啊。那么书店的免费阅读区也没那么拥挤了。问题来了，大家都找到工作了吗？其实并没有啊。真相是什么？真相是失业的人不去书店，也不去咖啡馆，为什么？因为他失业的时间太长了啊。当囊中羞涩到了极点，表演体面就成了负担不起的高消费啊。那以前为什么去星巴克？蹭空调啊，蹭电啊，还有那种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依然是一个白领的一种感觉啊啊。那星巴克买杯咖啡，买个美式咖啡30块钱，做一天没问题啊。那现在这笔账就算不过来了啊，一天30块钱，一个月就是900啊。中午再吃个点个外卖20，来回地铁10块。啊，那一个月就差不多加在一起，一个月差不多2000块钱。 这2000块钱对于失业三个月的人来说扛得住啊，还挺得住，没问题。但对于那些失业超过一年甚至超过两年，房贷就要断供的人来说，这2000块钱可能是他一个月的一家人的伙食费。所以呢，失业中年人把消费压缩到了极限，你别说30块钱的咖啡，3块钱的百岁山他们也不买，他们出门带保温杯啊。所以呢，慢慢的呢，这个书店也好，图书馆也好，咖啡馆也好，逐渐成了什么？逐渐成了这些失业大军消费不起的场所。2年前大家心里多多少少还有一点侥幸，还有一点傲气啊，觉得自己只是暂时的休整嘛啊，我正好没有岗位，正好离职，那我就休息一下啊。那么我最好找一个跟办公环境有点像的地方来投简历啊，就去了星巴克。结果2年下来，几千份简历石沉大海，猎头公司的电话也没响过。那原来自己还觉得我还是要杀回来的，那你现在这点精气神就磨光了啊。那么心态既崩，那就不用演了，演给谁看呢？所以不去图书馆，不去咖啡馆，那这些人去哪儿了呢？啊，第一梯队去了快餐店啊，快餐店比如说麦当劳，比如说肯德基，比如说德克士啊，这些地方服务员是不敢的啊，不敢人的啊，所以这些地方零成本，这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去了哪？公园、河边那些长椅啊，带点吃的，带瓶水，坐一天啊，还没有人看你啊，没人异样眼光看你，这第二梯队啊，第二梯队。第三梯队最多去哪儿了？待在家里，要么成了全职的儿女，要么成了全职的家庭主妇，要么成了全职的家庭主男啊。那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当这些失业大军从公众场所消失，这不是个好的信号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并不是找到了工作，他们只是消失了。他们只是这些失业大军的人们散落在城市的角落，悄无声息啊。一方面呢，这些失业大军他们已经彻底放弃了。啊，他们已经彻底放弃，因为两年下来，几千份简历石沉大海，他们已经觉得没机会找到工作了，所以他们陷入了绝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个城市陷入了萎缩，啊，失业和通缩是一个螺旋啊，螺旋式的下降，失业通缩。吞噬他们，螺旋下降，吞噬这个城市的活力和希望啊！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什么事？在宏观层面，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冠冕堂皇啊，依旧宏大叙事。但是你把各个细节打开了一看，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已经撑不住了啊！很多东西撑不住了。第一个撑不住的，我认为是啥？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银行应该有今年有很多银行会撑不住啊，撑不住就是啥意思？所以大家小心你们存在银行里的钱啊，陆陆续续的应该拿出来啊，特别是什么城商行、农商行这种银行，千万要小心。还有一个撑不住的就是人口啊，人口这两天讲的多，人口讲的多。我今天我看到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蛮有趣的，他分析这个人口数据啊，他把这人口数据呢做了一些预测啊。文章这么说，他说去年中国新生人口是792万，连续5年低于高考录取人数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他说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他说呢2024年中国高考报名人数1335万， 实际录取了1068万。啊，那么这一届人是什么时候出生呢？07年。07年是07年出生的新生儿是1594万。1594万的新生儿到了2024年，高考报名人数是1335万。啊，也就是说，当2021年出生的人口到了2038年参加高考的时候，那意味着所有人都会考上大学，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大学还招不到学生啊。而2021年出生的孩子，在2027年，就是明年啊，2021年出生的孩子，2027年上幼儿园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会比2016年到2017年出生的孩子少50%。少50%。那么2016年到2017年这两年，每年出生了1750万，啊，2021年就跌到了1062万，啊，所以2022年9956万，啊，那么2023年到2025年进一步的跌破800万，所以从2017年到2025年，8年时间，新生儿少了一半还多，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明年开始，幼儿园有一半要关门，因为你人口少了一半嘛，新生儿少了一半，你幼儿园一半要关门，但是不是，当然不是一年之内关门，你陆陆续续要关门，至少要关掉一半，再过3年，有一半的小学关门。对吧，你往上走嘛。然后这是2035年初中要关门一半。啊。那2021年出生的孩子到2038年考大学。啊。那个时候呢意味着啥，至少有 40% 到 50% 的高校要关门。啊。到2043年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新生儿不会超过500万，啊，那大学2043年大学毕业生不会超过700万，而那个时候每年死亡人口超过2000万，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2043年开始，中国的人口每年会减少1500万。2043年开始，也就是说，每6到7年时间，中国人口就减少1亿。哎，这个情况古今中外都没见过吧，6、7年减少1亿啊。这是一篇文章，他算了一个账。大 V Leva, 推特大 V Leva 算了另外一笔账。这笔账有个前提，就是易富贤老师啊说这个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能够维持 0.8, 就相当幸运了。那就用 0.8 来计算，按照官方数据，2025年出生的人口是792万，那按照男生女生的比例一算，380万女婴，就是去年出生的女婴380万，啊，当然实际可能350万可能都不到，啊，因为这里面有一堆的造假，啊，那我们就算380万，就按照这数据算。那么按照生育率 0.8 稳定啊，那么这些女婴到30岁她的婚育高峰期30岁，也就是2055年的时候，中国出生人口有多少？肯定不会超过380万，对不对？按照 0.8 来算280万，就是2055年啊的出生人口不会超过280万。而在这280万的人口新生儿当中，女婴只有130万。那你这130万女婴是生育的条件嘛啊。那我就接着的 Leva 来往下算。130万就是2055年 ,130 万。那你到了2085年意味着啥？中国的新生儿只有100万。2085年 中国的人口新生儿只有100万，那100万你按照现在的人口比例啊，就男女比例，那女婴应该就不超过50万，大概是48万左右，48万左右。2085年，女婴出生的女婴就48万左右，那那个时候中国就没有人口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中国已经面临消亡了。对吧，啊，就这个问题啊。所以有人在说说2100年啊，2100年中国是6亿啊，有人讲中国3亿啊。大家想一下 ,2085 年都没到2100年 ,2085 年当年的新生儿只有100万。其中女婴不到48万，那中国就要消亡了，中国就是要消亡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哎呦，今天讲这么多，讲的有点长了啊。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以我们公司为例。2022年是产值最高的一年，23年降 40%， 这么大吗？降幅这么大。24年、25年和23年持平。哦，23年就是疫情恢复，就是疫情恢复解封啊，所以就23年。2022年不是疫情吗？最高的一年。23年跌了 40%， 然后23、24、25跟23年持平啊，也就是说连续三年产值零增长，中国经济可见一斑啊，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啊。嗯，疫情在22年12月解封啊，23年就开始恢复啊，23年其实是1月份还在大爆发，其实是2月份过完年疫情结束。23年过完年疫情结束啊。观点，去商场、图书馆、咖啡馆挤满了失业的中年人，去年现在看不到了，不是因为找到工作了，而是因为失业时间太长了，一没钱，二没收入，所以以前还能演一演，现在演都不演了，直接在家里躺着刷手机，差不多是这样啊。情况，河边、水边钓鱼的人越来越多，一钓就是一天，有的时候羡慕人家这种悠然垂钓的日子，想想应该也是失业大军的一部分。更过分的是直接下网，甚至动用新能源去野河抓鱼，因为抓到的鱼能卖钱，不择手段，竭泽而渔。 OK， 观点，这么多行业，金融崩了，银行取不出钱，制造业崩了，房地产也崩了，医疗系统也崩了，但习近平对高科技有兴趣，难道这个国家只有高科技，人工智能最重要，大学里的各个行各业还有用，还有什么用，干脆都不要算了，没天赋学高科技的直接高中毕业铁人三项得了。高科技其实不是高科技，叫新智生产力，那是习近平要和西方国家大国竞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理解吗？所以他占用了大量的资源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你们就没什么福利了，原因就在这里啊。都崩，都在崩啊，房地产金融啊都在崩啊，医疗啊，制造业还好，制造业看门类啊，看你是哪个的门类，你比如说钢厂就不行，钢铁原材料行业不行，原材料行业严重供过于求，都过不好，都在亏损，从钢铁到有色金属全在赔钱啊。那是重化工业，重化行业都在赔钱，制造业看哪个行业啊，汽车电动车肯定是赔钱啊，燃油车也在赔钱。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国际车厂撤出中国市场，不是别人没能力啊， 是一看这个市场形势算了嘛，不玩了啊。情况前段时间去北京去香港，前段时间北京去香港，最直观的感觉，大兴机场寥寥无人，寥寥无几啊。香港机场人口攒动，冰火两重天。香港虽然被中共控制，但控制不了民众和精英的民主体制观念，大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和相处。一旦中共内部出大问题，民主就会站出来反扑啊。情况龙年前结婚的人数相当多，24年9月开始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结婚的气球拱门，但是今年最近一个月才开始有点结婚小高潮，可以担心明年出生人口还会跳水啊。情况最近有些地区再次出现了压经济任务的做法，比如上海某工业大区，政府要求各委办局是他们这各个部门的叫法啊，要完成一些新增税收的指标任务啊，得收税，财政问题，解决财政问题。每个单位都有任务，不给政策，单纯的压任务啊。朋友说收到任务的时候都在冷笑啊。情况我是底层，过着打工干保安的生活，我的感受是中端就业失业率高，高端不清楚。我这种低端的处于虽然能找着工作，但工资待遇越来越差的情况下才能找到工作，即便是找保安工作，也经常遇到很多地方招满了，需要面试很多地方才能找到一个比以前更差的岗位啊。情况我家附近的网吧21年开始几乎没有试过满员的情况，有趣的是从2024年第四季度开始非常普遍的满员啊。然后有些面孔我已经看过好多次，经济下行的时候廉价的娱乐项目反而是最赚钱的。我本人是失业后半年才开始找工作，找了接近半年才找到，面试了快十家公司，几乎在绝望的时候找到了。今年30恐怕也只能上几年班了啊。情况我今年参加秋招是高校啊，高校校招啊，校招分秋招啊，春招秋招，周围的同学没几个拿到 offer， 拿到的也是边缘岗，关键是我们还是985本硕连读，卷了多段实习，实习这么多，然后又是985啊，还是本硕连读，结果没几个拿到 offer 啊。当我听到王先生援引帖子内容说2030年、2040年之后的推测时，我感觉非常遥远和虚无。我感觉中共能不能撑到2030年都是个未知数，这跟中共没关系，中共撑不撑得到，人口都这样，理解吗？已经很难改变了。就这件事情是不会有改变的，理解吗？这跟中共还能不能撑没关系，就算中共倒台了，这件事情仍然是这样。为啥？人口的问题是个缓慢而且非常确定的进程，非常确定的进程。因为很简单，就是你的人口出生人口的数量一定不会超过适龄女生的数量，理解吗？啊，所以他不虚幻，他不遥远，没多少年，你别以为很遥远，我们原来也觉得很遥远，现在你看现在都26年了都啊，你想一下26年，对呀，26年。观点比失业率更神秘的是中国现在的实际人口数，原来上班时间地铁挤不上，现在原来每天一起挤地铁的人突然没有了啊，因为大家没那么多岗位了，没那么多人上班了，所以就突然没有了，地铁不挤了啊。 情况我在天津郊区的大学城做教培，去年12月底店里的一个怀孕老师去做产前登记，她发现登记本上上一个登记的孕妇是10月初，给她吓了一跳。我们这里常住人口有20万，可见人口情况有多严重。去年12月底也就是接近1月份呗啊，他去登记孕妇产前登记，结果他前面那个人是11月初，也就10月初到12月底将近两个月没有人登记，没有产妇去登记，那是有点吓人啊，相当严重啊。对啊，我女儿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山人海，那个时候现在变成这样了啊。情况我原来在国企工作的时候，我们管人力资源部叫月子中心，因为女员工多，过了试用期排着队生孩子休产假，然后再干一年，再托关系去别的单位考公。我在私企的时候，公司基本上不会录用已经已婚无孩的女性，也不会有人想着结婚和婚假，产假更别想，繁衍后代本来是人之常情，结果在中国变成了体制内的特权啊。情况插画师去年3月失业，一直在家住在家里靠接单生活，感谢我父母没给我压力，他们也不责怪我无能，让我安心在家休养啊，免我的房租压力，留了双筷子给我。目前身体好了很多，年后打算自己做工作室，接一些对公的外包单子。我的社保我父母帮我交了一年，老人固执，我没法不让他们交，感谢我爹娘，他们已经仁至义尽，政府应该感谢这些舔犊情深的中老年人，他们兜住了大量的失业人口。是的，他们就在家里啊，奈何他们没有良心，让人继续苦熬。情况今天接到一个常去饭馆的电话，提醒我的卡还有200多，有时间来消费完，月底要关店。昨天楼下马路十字路口的罗森便利店倒闭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OK， 没生意呗啊。情况我现在在北京校外培训事业单位工作，一年比一年招生少，续报率也很低。观点，在大陆一个班老师教的人数多，他们剥削的才多，如果一个班7-8个人他们负担不起，就没有剥削空间。 OK， 关于上个节目失能老人每个月800代金券从哪里来，昨天我同时看到广州媒体发布的6险1金新闻，长护险已经广州有试点改为全国实行，长护险就给失能老人用的啊。印象中公司已经给我交了2年的长护险，每个月15块。当时不知道这个险是干什么的，直到这次全国铺开才知道。OK。提问，25年年底，我在海南当大学老师的哥哥告诉我，他们今年的绩效考核让一部分教授的岗位博士生转，让一部分教授岗位的博士生转岗保安，这个政策会逐步全国推行，太不可思议了。王老师觉得这种现象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没得安排，没工作给他们，就是没有工作岗位给他，又不想让他出去，那就让他干保安吧，相当于养起来啊，用最低的代价养起来啊。王老师你好，我记得你曾经有一期节目回答网友进入体制以后人会怎么样的变化，我觉得非常有见解，现在找不到是哪一期了，能不能再讲一次，我把它记录下来。你去搜一下，我们搜一下体制内 用体制内在我们频道的那个搜索栏搜索一下，应该能找得到。或者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搜一下，我印象中我贴过，在社区里贴过。嗯，我现在没办法讲，我手上没有啊，好不好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